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灵有蓝图。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提到了整个信心最重要的一些原则，信是所望之事的证据，是未见之事的吗？实际古人因着信就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信就知道这世界是诸世界是上帝的话所造成的，这样显然之物不是从看得见的能见得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所造成的，这样就把整个信心的大纲很清楚的很严谨的交代清楚。接下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很多的篇幅把信心伟人他们信仰中间的原则，他们信仰中间的实质以及信仰所产生的果效一一向我们这些后代的人显明出来。在他所选的人中间，一个竟然是亚伯，不是亚当，不是夏娃，是亚伯。为什么选亚伯呢？亚伯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寻道者为信仰而被杀的人，第一个为自己的错失而因罪的缘故的受害者。那亚伯的信心到底有怎样的原则可以给我们来做参考光照我们的生命？亚伯因着信，圣经说献祭以上，所以这样的我们看见亚伯对上帝的关系是从信心建立起来的。今天的许多的人无论祷告无论献祭或者他的奉献他的侍奉，不是建立在信仰上面。全本圣经的原则是真正的信仰才能产生属灵的行动，真正的信仰作为基础才有属灵的生活。如果整个侍奉整个生活没有建立在信仰上面的话，那我们的侍奉不可能带到上面去。到了第六节的时候，这个原则又再提出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够上帝之言。所以亚伯是第一个在信心伟人中间成为榜样的伟大的人，他因为信所以他献祭，因为信他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信把他所有的中间最好的交给上帝，这样信就成为他侍奉他生活的根基。严格的说起来，连祷告要建立在纯正的信仰上，这是圣经的原则，跟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地方。多种宗教里面都有祷告的这个重要因素，而这些祷告的这些因素都是建立在自我这个野心的中心上面去向神明祈求。他们为什么求？因为他们要平安。他们为什么求？因为他们要发财。今天有很多人正在找哪一个数目大概可以给他中 logo 的大奖，所以他们为什么盼望这个奖呢？因为他们自己发财，不是为别人，不为自己，所以以自己为中心就产生了宗教性的行动。所以他们的祷告是出于自私，不是出于信仰。而保罗说呢，若是不信怎能祈求？你注意到这句话，一个人求告人求告主的人就必得救，但是呢，如果不信他怎么能求呢？如果不听他怎么能信呢？如果没有人传他怎么能听呢？我不是神差遣谁能去传道呢？所以这里把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宗教行动完全转回以神为中心，才是这个会正主权，这才是这个圣经的总原则。所以圣经的原则以神作为宇宙的中心，作为宇宙万有的源头，作为整个动力的真正的原始，所以他是阿尔法，从他为中心，从他赐下的真理建立的信仰，成为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根基，从对他的纯正信仰 产生了信仰而有的行为、侍奉、见证、祈祷、献祭等等的宗教行为。亚伯的信心是这样信心的，是出现他树林生活根基的一个信心。亚伯因着信，所以他要献祭。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四章，你看见亚伯跟该隐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清楚看到这两个人同样是亚当夏娃的孩子们，但他们的整个的树林的行动的动机跟他的基本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在亚伯的事情上，圣经提到他是因着信；在该隐的事情上，圣经提到他是因着行为。那他虽然行为不好，他还敢献祭，所以他献祭就不蒙上帝的悦纳，很奇妙。我们常常以为信同不信是相对词，圣经的看法好像是这样，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里面。信跟不应该有行为才是相对词，信是圣徒对神的回应，而没有好的行为是那些罪人对神的背叛。这样不是信与不信作为正面相对的名词，是信而顺从跟因为抵挡神而犯罪才是真正相对的地方。上帝悦纳亚伯，上帝不悦纳该隐，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是他献祭的基础，亚伯的信仰是他献祭的动因，所以神悦纳亚伯的祭，而该隐的坏行为是他献祭不蒙悦纳的原因。所以这样的不是因为呢一个信蒙上帝悦纳，因为不信上帝不悦纳，因为在这件事情上留了一个漏洞，就是如果说按归正神学严格的要求，信心都是从上帝来的，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为什么怪他没有信心呢？因为上帝没有把信心赐给他，不对吗？如果上帝没有把信心赐给他，你怎么可以怪他来到上帝没有信心呢？到第六阶段，我要再清楚地解释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许多半懂不懂基督教神学的人提出来推脱抵挡上帝的措辞。因为上帝没有把信心赐给我，所以我就不能信他，因为我不信他就因此定我罪，这岂不是矛盾？如果神是信心真正的源头，他没有把信心给我，他为什么要求我对他有信心呢？因为信心从神来的，他没有给我，那我不信他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你明白这种的推迟吗？许多的不懂半懂，最糟糕的听一些基督教的思想，也以为已经明白基督教，然后就这样不求神解，就曲解圣经来抵挡上帝的人，特别是那些好像是在侍奉主而没有好好明白圣经原理的人，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怎么解释，而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原理来抵挡上帝。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到这段圣经所讲的话语，亚伯因着信献祭，符合了保罗说你若不信你怎能求告的这种原则。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献祭、我们的爱主都应当建造在纯正的信仰基础上，并信仰纯正，你的祷告才能上帝来，你信仰纯正，你的行为才没有偏离上帝的话语，你信仰纯正，你的侍奉才把你的信真正执行在你的生活的中间，你的信仰纯正，你的整个宗教性的生活才在神的旨意的中间。所以亚伯因着信他献祭，那么他献的祭是什么祭呢？从外面来看，两个人都无可厚非，因为亚伯是这个牧羊的，他就把一只羊献上给上帝，把羊里面的自由也献上给上帝。但是该隐不是牧羊的，他怎么能够把羊拿来献呢？他是种田的，他就把田产五谷的东西呢，把它献给上帝。你的这样不是照着他所能的，尽他应当做的，在他的职业所做的能做的最好的，他们献给上帝，有什么不同呢？福音派的人就这样解释：因为亚伯的祭物里面有血， 预表耶稣宝血能洗净人的罪，所以上帝愿那有血的祭，而该隐的祭物里面没有血，所以呢这就不是福音派。该隐没有血，所以上帝就不愿那他的祭物。那么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这样的解释可以不可以呢？圣经没有这样说，因为圣经在上帝约纳雅各跟该隐的事情上有两个事情，两个重点我们看到的。创世纪说上帝看重雅各和他的祭物，看不重该隐和他的祭物。所以这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该隐的生命讨神的喜悦，所以他的祭物蒙神悦纳。你抓到了吗？不是呢，他的祭物里面有血，上帝悦纳，圣经没有说，甚至是上帝看重，对不起，看重雅各同他的祭物，上帝看不重该隐同他的祭物。所以这个个别的生命在神面前蒙悦纳，是他的献祭能蒙悦纳的原因，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特别是侍奉主的人没有抓到这个原则，我们就以为修一些功夫，明白一些程序，做一些工作，照样修养，修修那是先道修，我们就能上天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神的知识比被神重用的人还更强，有很多人他的理智功能比那个被神重用的人还更高，有很多人他们的经验比那个被神重用的人还更多，但是呢他们不能凭着恩赐经验或者他们的才干来成就上帝的事情。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而神是恩待，所以怜悯的人是从个人的生命蒙悦纳以后，他侍奉才能生命的。这个原则是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呢，从创世纪第四章第一次提到神对人的审判决定的时候，就提到先处人再看他的侍奉，不是从侍奉来看那个人。其实我们许多时候，主啊，我做这么多，我侍奉这么多，难道你还不喜悦吗？神说我要先从你蒙悦纳的生命看你蒙悦纳的侍奉，不是从你的侍奉来决定悦纳不悦纳你。这是神的原则。神看重雅各和他所献的祭，却看不重该隐和他所献的祭。那么这样呢，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神看重雅各的原因，就雅各是因着信献祭。大家说，因着信献祭。该隐呢？不是，没有一个地方的圣经里提到该隐因着信献祭。该隐呢？圣经无论你在创世纪，无论是在这个约翰书信里面，都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原则，行为的问题。所以呢，当该隐看见雅各从他的祭蒙上帝悦纳，而他自己所献的祭却不蒙上帝悦纳，他就大发脾气。这个个性对不对？人不喜欢你，你就资格发脾气；人不接纳你，你就资格讨厌人。难道人人都应当欢喜你，你才甘愿做人吗？难道每个人都欠你的债，你做的一切事都应当大家喜欢，你才认为这世界对你是公平？当他一不被接纳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这就证明了他的行为和他的为人是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每一件事都记载下来。但我们可想象，很可能该隐跟雅各想的时候，都听过亚当夏娃对他们讲解上帝拯救他们，用羔羊牛羊的皮给他们遮衣身体，使他们羞辱的就遮盖，使他们所不能解决的罪的问题，神为他们预备了这个皮衣遮盖他们心思。那这件事情的可能就成为他们对神的观念，对神的工作的方式最先的知识的来源。解释，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亚当夏娃做主的是老师， 有两个族的是学生，一个叫做甘云，一个叫做雅各。那么当亚当夏娃跟他们讲，从前我们不是在这里的，从前我们是在伊甸园里面的，神的爱这么的大，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犯罪。那么他讲的时候呢，这两个孩子呢也不同的听到了方式，一个呢就很注意听到底这些道理中间有哪些重要的原理是应当明白的，另外一个呢，既然你叫我听我就听了，所以一面听一面看东看西，一面管指甲，一面想东想西，结果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听进去。当亚当夏娃把这些事讲出来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有代赎性的原理 substitution， 因为我犯罪结果死的不是我，有牛羊被神自己杀了，然后斩杀之后把牛羊的皮当作衣服来遮盖我的罪子。那这种代替性的牺牲观念是在创世纪里面就有的，全本圣经后来你就在新约里面清楚地看到这个启示，逐渐发展到一个明白了那个羔羊到底是谁，他与我们之间关系是什么，他怎样代替我们而死。到了新约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使徒约翰就讲出来，看啊，上帝的羔羊出去是罪，耶稣基督的死就代替了我们。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义的代替不义的，这样全本圣经的观念就前后贯彻始终，完全一致起来了。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本启示录，你看你的神为人预备一定要代替人食的羔羊，所以皮代表祭袍给我们穿上。这到启示录里面，羔羊所以成的灯，那被杀的羔羊，我们的名字若不记载在他的生命册里面，我们就不是一个得救人。那这是贯彻始终的。所以圣经的真正作者不是人，是神。阿门。神从起初到末后所指明的真正的救赎的事情，是前后连成一线的。感谢上帝，这个重要的原理，我相信亚伯听进去，亚伯就知道这样的我的罪要有人代替，亚伯就知道我只能照神所喜欢的来献祭给上帝。所以亚伯对这个真正信仰的了解，使他呢就知道用信心来献祭。该云不是如此，该云听见哦要献给上帝，可能他想上帝需要我的祭。真的，今天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是谦卑恭敬自感不配来到上帝面前侍奉上帝，另外是一位我到教会来，原来牧师需要我的钱，耶稣需要我帮忙，我给教会一些的奉献，教会才能维持下去，我在教会里面很重要。只有这两种的基督徒，上帝说，该隐，为什么你发怒呢？神讲这种话是心情很重很重的，老人家在年轻人面前给年轻人用怒气来对待是很难受的，那是老人家是人，神受人发怒，你看胆大包天向上帝发怒。第二个这样的人是约拿，上帝问约拿说，你发怒吗？他说，我发怒至死都是恨。你注意看圣经里面，一个像该隐的，一个像约拿的人，神都不用同样的怒气来对待他们。你敢向我发怒一巴掌，他早就死了。但神不轻易发怒，圣经说上帝不轻易发怒。你为什么发怒呢？那么上帝呢给他讲理了，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恩啊？大家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恩啊？新约有这句话吗？有。新约的这句话在哪里？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是彼得救出来的。原来列国中间 有人敬畏上帝，行为完美，就蒙上帝悦纳。这个前后贯彻式的没有改变，旧约的原理、新约的原理是一样的。旧约赐下律法，到底是不要人遵守；旧约赐下律法，到底是不要人受约束；旧约赐下律法，到底是不要人去违背。犹太人说，赐下律法就是要我们去行，只要照着律法就能免了。这是犹太巴利赛派整个信仰的精髓，他们的总结。尼托生说，赐下律法就要人干饭，人干饭了以后呢，就需要救恩。我相信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上帝赐下律法，如果是要人干饭呢，就表示神的动机不是良善。这样的神不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因为上帝说，我对你们所存的意念都是良善的。上帝不会故意放一块石头让你绊倒，那他说你要不要我依你，不会这样的。叫你去干饭，那他说要不要我救你，你知道你需要救恩吗？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呢，赐下律法，保罗告诉我们，律法是什么？外天的。大家说，律法外天的，这样行为的问题跟行律法的问题就变成两个问题了。如果一个人能行善，能敬畏上帝，能周济贫穷，像哥尼流那样的敬虔人，那么呢，彼得就悟了，原来在列国中间，在外邦的中间，若有人敬畏上帝，行善的话，这人是蒙恩纳。请你注意，蒙恩纳不等于受拯救，你明白吗？蒙恩纳是他的善行神喜悦，不等于他的善可以将功补过，是他的救。所以上帝就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次与罪人交谈的时候，就把这些原则提出来了。该隐该隐，你为什么发脾气？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恩啊？你现在记我不恩啊，不是因为这个记不够好，上帝没有说，不是因为这个记没有学，上帝没有说。你若不行得好，那我怎么恩啊？你甚至我不恩啊，因为你这个人，你的品德，你的为人，你的整个生命同你所现的是有距离的。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恩啊？这是表示什么？献祭以前的行为的问题，接下去献祭以后的事情，你若行得不好，那么罪必附在门前，你要制服他，他却怜悯。这是第一个罪字出现，圣经里面第一次罪出现的时候，是从神的口中讲出来。如果不是神说这是罪，我们不知道那是罪。当神口中说是罪的时候，他是最高的权威，你不能说那不是罪。但这里所提的罪是什么呢？但是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不好，这里呢，好不好就与罪的观念连在一起。感谢上帝，圣经用词严谨到这样的地步。有时是因为我们有限的思想和文字没有办法表达，不得不用一些呢超越我们能够完全领会的词句来表达神呢超然的这个感受。但是呢，尽可能上帝的灵感动作者写下圣经的时候，用词都是最精确、最精准的词句。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要学习这一点，这也是苏格拉底教导我们的事情。尽量好好明白每一个词句真正的定义是什么，而用准确的词句表达你的思想。那么呢，上帝说你的行得好，如果你的行为是好的，怎么我会不悦纳你？所以我不悦纳你，不是因为你的祭物，是因为你。如果你不好，你献祭不蒙悦纳；如果你的行为不对，你怎样用侍奉来代替你的不行不好的行为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原则很清楚。今天有很多的人用很多的侍奉来遮盖他的罪恶，以为他这样的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人，表示他的 高人一等。上帝说不是的，我要看中你，他们才看中你的基督。如果你不行得好，我不要你，我不要你，你献什么祭我都不要。在这一段圣经第一次告诉我们，耶和华不是有祭必纳的上帝。今天有些教会你不懂，有钱人必收，只要钱来就感谢，就把那个有钱人捧得高得不得了，让耶和华不能在宝座上坐下来给大家看见，因为宝座的影子太多有钱人。所以教会充满钱的声音，人的声音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别人所献的都接受。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上帝不是有祭必纳的上帝。你不要以为你献了很多的钱，上帝就对你特别好，因为上帝需要你，没有你礼拜还没塌下来。上帝宁可叫他的孩子生在马槽，不在王宫。上帝宁可他的孩子，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他不需要为他预备要怎样的地方居住，怎样的地方。神不是以物质为中心的神，我们的神是以心灵诚实才能接近，才能敬拜的神。所以你的心要归向我，你的脚要走在我的路中间，你的生命要讨我喜悦，你在我喜悦之下的时候，你的侍奉我才能看见。现在弟兄姊妹，这些原则抓到了，那么这些原则抓到了，那你的侍奉就不一样。昨天才一个人对我说，有人批评天下还有像唐崇荣这样笨的人，60多岁这样做工的方法，别人正想退休了，他不知劳苦，不知自己的命，这样做法。我说感谢上帝，如果人感到我笨的时候，我一点不伤心，最怕上帝说你很笨，那就真很笨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看见很多传道人比我聪明，结果呢，聪明误自己，神不用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喜悦你，那么你侍奉；神不喜悦你，那不必侍奉，因为神不需要你在教会中间大忙特忙来帮忙他，神要你把你心献上，你侍奉才能上帝眼中。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是以前，你知道今天不受悦纳，是因为你的行为不行。上帝没有说你没有信心怎么可以献祭，上帝对有信的人，他知道信与献祭是合一在一起。但对那些没有信心，上帝就追问你的行为好了，不必谈到你有没有信心。你的行为不好，你还要我悦纳你？你若行得好，就必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必伏在门前，他要怨慕你，你要制服他。这一节不但是第一次罪字出现在全本圣经，这也是第一次把罪当作人格化的一个动词。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是 personify 人格化，就罪伏在门前。哇，你想象像什么？像一只野兽在冲出去的时候扑下来，那好的狗怎么看呢？好的狗睡觉的两条腿是在后面，是直的。你研究过狗没有？对吧？这个狗是随便这样睡不好，它睡了两条腿直直向后的，等高人一来，它一跳起来的时候，冲得最快的就是这种狗。伏在门前，表示预备要吞噬你，表示要侵害你，要向你扑过来，那这个意思。你若行的在人前，这句话我深思而再思，我很难明白。因为行的不好的时候已经是罪了，但是行不好有罪在不在门前，什么意思呢？这表示呢，这个罪呢，不但是从内在你里面有着主动性的意念跟行为表达，罪也变成一种控制性的行为，从外在变成罪国。把你犯罪的这个当作是因的人呢，把它吞噬了以后，你没办法逃脱。所以这个 personified understanding of sin， 这个就是罗马书 五章到八章，比九章有不同的地方。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所用的罪是单数的，而九章以后所用的罪是双数的，是单多数的。这表示什么呢？保罗用词的时候他是很严谨的。第五章到第八章的时候，那叫做救恩神学的几章，在这几章中间呢，罪罪罪罪都是用单数的，不是罪行，是罪权，是罪的权柄，是罪的这个能力，是罪的一个控制，像一个有人格性的生命一样的。就像从创世纪第四章神自己的话所讲出来一样，罪必伏在门前，罪像个猛兽，罪像个野兽，罪像个生命的怪物，在那里吞噬你，它伏在你的门前，就在你的门口。你一出门的时候你就碰到它，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制服它，它恋慕你。这个恋慕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字，罪神恋慕你，他盼望粘在你身上，他盼望与你牵连在一起，所以这样的罪就慢慢变成控制你，使你摔不掉，使你没有办法丢掉那个与你生命牵连在一起的很可怕有感情的一个东西在你身上。这个罪人，你说呢？一个人犯罪，结果就罪的奴仆，他喝酒，等到有一天他不要酒的时候，酒说你不要我，我要你。他抽烟，有一天他不要烟的时候，烟说你不要我，我要你。他犯奸淫，他人放弃的时候，奸淫说你放弃我，我不放弃。你的罪恋慕人，罪要控制人，但是上帝对该隐说你要制服他。现在弟兄姊妹，这一个如同有位格的一种犯罪抵挡神的终极的一种权柄，在我们生命中间是我们最大的成绩，也是我们奋斗中间一个非常矛盾的对象。所以一个人能制服自己里面的罪，这个人就容易制服整个大自然。一个人能够看胜自己里面的仇敌，这个人就所向无敌。其实我们许多的时候盼望制服别人，但是没有办法制服我们里面的野马。我们只盼望全服别人，叫别人全部服在我们的权柄之上。我们的权柄已大得不得了，但是你到底能不能应付你内心的情谊？你能不能靠着主的大能制服你的罪？神对罪的观念，对罪人的劝勉，很清楚的。第一次亚当出了这个伊甸园以后所讲的话，就是这个话：该隐，你为什么犯 ？Unreasonable， 犯罪是非理性。第一次表现，罪是一个权柄。第一次表现，罪是人格化的。第一次表现，罪是有企图的，他最后恋慕你，要黏住你，要抓住你，要跟随你，要不准你，你要制服他，他就恋慕你。现在的弟兄姊妹，当神这样境界该隐以后，该隐怎么样呢？该隐说：“主啊，感谢你，我明白了，原来我做的不好，所以我献祭父母的野马。”没有，他呢马上就找他的弟弟，上帝接纳你，不接纳我，好，他就借故发疯，就在田间打他的兄弟，把他杀死。这是表示什么呢？如果说预定论是出于神的不公义的话，我现在反过来说，预定里面往是出于神的预知，你的行为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上帝预定就表示上帝是武断的，反过来说，上帝说你有没有往上定里面，因为他早看出你的罪是怎么样。所以如果是上帝早看出你要信他，这不对的，对，你的信是从上帝来的。所以神赐下信心，这是属恩典。上帝赐恩给谁，谁就蒙恩；上帝恩待谁，谁就蒙恩待。所以蒙恩的人，那怜悯的人，是出于神的主权；但是受审判的人、灭亡的人，是出于自己的行为。你分开了吗？一个人能蒙恩，是出于神的恩典；一个人灭亡，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大家说，一二三，一个人蒙恩，是出于神的 恩典，一个人灭亡是因自己的行为，而神早就在你没有犯罪的行为之间已经说了预言了，你若行得不好，罪必附在人前，他要怨慕你，你要制服他。那么这些话进到他的耳中，他们不当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的不想听，只想蒙恩，这是很可能的。今天教会真正想听到的有多少我不知道，无心听到只求赞美，无心明白上帝的心意只求上帝听他的祷告，这是绝大多数糊涂基督徒的写照。我们不要听上帝对我讲什么，很难吧，听是很耐心才能做到的事情，听是要花很多思想才能明白的事情。所以呢，凡是一个教会不爱听到一直恳切祷告都是有毛病的，你要常常听，多多听，让人听才祷告。你祷告的时候对他的求告要从信产生的，而你的信要从听而来的。你们若不信怎么求呢？若不听怎么信？这些原则是整个圣经完全从头到尾一致性的原则，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没注意到这个方面。为什么耶稣基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劳碌，他没有批判，他没有说这个不好，他就说你为许多批评了事情劳碌，但是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部分。为什么呢？他坐在基督的脚前听听听听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怎样。你难道听到吗？你不爱听到吗？你只爱讲到，最好是听两次就讲三次，最好是做基督徒刚一年就马上参加布道队，事工热心得不得了，这样的人不久以后就开始走歪路，特别是越有恩赐的人越容易成为异端，因为他不是在神的道下功夫才去传的，他是一下子学方法，有方法去做的，整个传法用什么办法使人信，都是讲办法办法办法办法。我对整个中国教会的婚姻会议有很大的批判，因为多数见见面彼此学习方法，整个婚姻会议的结果没有把神的真理更深层更深入更真诚更正确更完美完美的认识。为这个缘故呢，有许多有了方法的人，他是在道路上奔跑，不是在真理上上去，不能在生命中间建立道路、真理、生命。一个方法论，一个是真理内容的层次，一个是建立生命，三样连在一起才是进步道也。你明白吗？感谢上帝，我们看见该云跟亚伯不一样，亚伯因着信献祭。所以你问他为什么你这样侍奉，根据我的信仰，因为我对神的信，我对他的道的明白，我对他的回应是正确的，所以我应当照着这个信仰，照着这个原理这样献祭。该云呢，不是听说做基督徒要献祭，我也献祭，听说一定要献祭上帝才能接纳，我去献祭。上帝说不，你行得不好，我怎么接纳你？你行得不好，你会被罪所掠夺所吞噬，不管我，只要做了你一定都赞成我，我已经付了代价，为什么你还不赞成我？我做了代价你不称赞我，你只称赞我弟弟，好，你弟弟的存在变成我的第一，这是存在主义的话，这句话是从沙特来的，别人的存在就是第一，每一个人就是个孤岛，你的存在成为我的第一，你的上帝悦纳你，那我活在世界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你长得比我美丽，你长得比我聪明，你做得比我更好，我在世界上对别人没有价值，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为了我自己的存在我把你杀死，是吧？该隐是这样的。你注意看约翰一书的话，你又看到这是行为的问题，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的兄弟行为不是如此，所以这样他就以非信，只以自己的错误的行为当着自以为义 的这种言语来做中心去批判一些，神这样做你不对的，亚伯拉罕你也是不对的，你们全部不对，只有我对，对的把不对的杀死，是不是可以继续存在？这世界上有四种人，一种是 I am OK, you are all no OK, 第二种人 you are OK, I am no OK, 第三种人 I am OK, you are also OK, 第四种人 we are no OK, everyone no OK。啊，一个人以为自己是绝对对，别人绝对错，最重的结局就是杀人。啊，一个人认为个人都对，只有我不对，最严重的结局就是自杀。啊，一个人说我们都对的，不要紧，犯罪也对，不犯罪也对，同性恋也对，就结婚也对，不结婚也对，做强盗都对，这种人是妥协分子。啊，一个人看什么都不对，你也不对，我也不对，全部不对，上帝把我造的世界也不对，这种人是被魔鬼利用的悲观极端悲观分子。只是这种人，该你是哪一种人？ I am OK, you are no OK, you deserve death, 把他打死，把兄弟杀死，因为你的存在是我的威胁，你的存在是我的地位，你的存在是我在神面前的价值。上帝不会因为亚伯死了，该隐变成全世界第一最好的人，因为没有别的人。上帝不会因为亚伯一死了，该隐的地位就可以代替亚伯蒙上帝眼了，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很多人犯上的神经，从这人心灵很大的错误的观念。这教会里面有几个爱主的人，显出我不爱主，这些人快快死了，我就第一名了。你看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时代有几个好牧师，显得我不够好，所以他痛恨这类牧师，这些人就走该隐的路线。你明白吗？最近我请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做工，我说我一个月给你这样多钱。后来他讲什么话？我怎么挣的这么多？其实我给他一点点的钱，他说我不知道，我的才干很，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结果他不要接受，他是很诚实、很好的。他感到自己不配合，今天许多许多人不是这样，我应该的，我应该的，我应该的，甚至呢用强用拖的办法去了，怎样是正常？现在弟兄姊妹，浪子因为说啊，我该的给我，就开始流浪；当他说我不配，就开始回家。你明白吗？一个人灵性常常感到自己不配的时候，就是复兴的开始。感到自己应该的就是堕落开始。该隐，上帝你应当悦纳我，我弟弟不应当比我好，他应当输给我，全世界应当在我下面。所以上帝说，那罪就制服你了，应当你制服他，变成他制服你。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把亚伯杀了以后，世界人口少了十分之一。从来没有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比例这么大，只有亚当、夏娃、甘云、亚伯死了一个，损失20%，这是真正世界第一次大战。战完了又怎么样呢？结束，死的就是结束，活的做王，死的为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是，死不是结束。也是第一次在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死结束了，那么神就不对他再说话了；如果死结束了，那么他就真正得胜了。当他得胜以后，把弟弟杀死了以后，圣经说什么呢？耶和华说：“你的兄弟在哪里？”这是很可怜。上帝对人第一句问话是：“亚当，你在哪里？”上帝对第二代的罪人的第一句话是：“第一犯罪以后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兄弟在哪里？你在哪里？是个人一定要明白他是上根得救的问题。你的兄弟在哪里？是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每一个应当能够顺服神的和照顾别人，要明白他的亲戚朋友需要什么这个问题。”当该隐听见这一句话，他的回答是更荒谬的。 我岂是照顾我兄弟的吗？你看这个人心里病重到这个地步，杀了以后又认为他不是应当照顾的，已经杀了还讲这样的话，我岂是顾我兄弟的吗？他把上帝当作笨人，把自己的聪明意志当作比上帝更厉害，随便讲一两句神就可以给他骗过了。上帝不生气，因为神不轻易发怒。他说不是的，你的弟弟死了，你流了他的血，他的血从地里发出哀哭的声音到我的耳朵。这也是圣经里第一次告诉我们，死了并不是完了的重要的教训。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罪是这一次，第一次把罪人格化是这一次，第一次提到死不是结束是这一次，第一次提到上帝不随便接受基督是这一次，第一次提到信跟行为之间的双重的关系也不能够随便在一起把它比定是这一次。这里面说隐藏的思想隐藏的神学的理论清楚的不得了，我们把圣经每一个字仔细读，但你读的时候不要自己乱想，要把整个思想跟全本圣经的所有的信息关联起来，那你就找到了总原则在哪里。你的兄弟死了，他有声音从地里面对我说话，死了人就说话。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圣经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死以后还可以做见证。一个人蒙悦纳，他活着的时候既蒙上悦纳，死的是见证的生命继续下去。亚伯的信心伟大到什么地步？伟大到耶稣基督把他列为历史上第一个先知。我问你，历史上第一个先知是谁？你一定在圣经里找，大概是谁啊？大概是谁？你去找来找去，会不会是摩西？会不会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第一个先知是亚伯，你说从哪里看见的？耶稣说：“你们长流先知的血，从亚伯的血到撒加利亚血，都归到这世代的身上。”所以用神不生子的口自己印证出来，亚伯是第一个先知。回教徒说亚当是第一个先知，圣经没有说。回教徒说上帝把历史上104部的启示50部交给亚当一个人，圣经没有说。回教徒说亚当是第一个大先知，圣经没有说。但耶稣基督说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血都归在这世代的身上，从耶稣的口我们看见神自己承认亚伯是第一个先知。亚伯死了吗？没有。他的身体死了吗？是的。他的灵性死了吗？没有。他在世界的生活结束了吗？是的。他的见证，他的先知功能，他的侍奉，他讲的话停止了吗？没有，永远没有停止。感谢上帝，因为亚伯的话，亚伯的见证没有停止。今天我们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神还在你心中做了很多感动的工作，对不对？他还在说话。亚伯是历史上第一个寻道者，亚伯是一个为义、为真理、为他蒙上帝悦纳而被恨的人，亚伯是一个受逼迫的圣徒，亚伯是一个用他的生命定证他所信的是真理，以至于被人痛恨。正如耶稣基督说的，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照样受逼迫，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应当以为大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亚伯是这样的人。最后一个问题，那么神怎么对待该隐？有一个人对我说，原来上帝叫好人短命，叫坏人长命，怪不得世间的很多好人没有什么很长寿命。上帝，我不是说凡是长命的都是坏人，凡是好人都是短命，不是这样说。
等上帝许可该隐把亚伯杀了以后，然后给该隐的印记，使他不准被人杀。该隐，上帝说你要去，你要漂流在全地，你要受痛苦。该隐说：“我并能，这是过于我所能承担的。”你看，一个坏人，他犯罪的时候他不算，他受苦的时候他算，你明白吗？有很多的人度过的时候他不认为重要，但是家破人亡的他骂上帝，为什么给我度过失败，为什么给人把我抓去，为什么结果我家破人亡，为什么妻子离开我，你在哪里？他没有想到他犯罪，没有数算他的罪恶，就数算他的刑罚。雅各说，你给的刑罚太重，我在我的圣经里写，他没有感到他犯罪太重，只感到上帝给他刑罚太重。我见我的人必杀我，这些圣经需要解释。那雅各如果到别的地方，谁杀他呢？不是只有亚当夏娃？那雅各已经死了，该隐谁杀他呢？是不是雅各再起来复活，杀了他再死呢？或者亚当夏娃替他的小孩子报仇？你这坏蛋，把我的小孩子杀死，我也杀死你，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因为神也给他很长的寿命，所以呢，可能在他生到最后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地上的人口已经几千人，二变成四，四变成八，八变成十六，十六变成三十二，三十二变成六十四，六十变成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八变成两百，十六两百一六变成这个五。这个两百五十变成五百多，变成一千零四十八，是两千零四十八。你看一下，不到几代就已经变成几千人。所以雅各知道，因为他是第一个看见女人怀孕会生出弟弟来，是他。该雅各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雅各生的时候已经亚当夏娃跟该隐，所以雅各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出来什么东西。在该隐看见他妈妈肚子慢慢大起来，后来砰跑出一个孩子出来，所以他就知道了这个生育的事情会继续有，所以他知道以后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知道？因为这个 oral tradition 已经在他家里面他经历过了，爸爸妈妈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他，这样很多人会把继续的传下去的。那爸爸妈妈如果再生孩子，爸爸妈妈告诉他你是第三个，第一个是该隐，第二个死了，因为第一把第二杀死，那第三就会报复第一了。所以这样再生第四个的时候，他的仇敌越来越多了。所以该隐预防这个事情，他就说见我的都会杀我。上帝说杀该隐的要遭到了七倍，所以要让他漂流在地面。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 Corot 的图画家在法国巴黎，他违反当时一切艺术的作风，突然画一张该隐年老漂流地面，子子孙孙多得不得了，要在地上到处谋生的很可怕的图画。这张图画完全改变了法国图画艺术界的整个形式。你们有谁知道我讲的这张图画的兴趣所 Corot 所画的该隐的漂流？那个时候非你机能还不在世界上，所以还没有轮子，你明白我在讲什么？轮子的发现加速了战争的可能，轮子的发现是使人类速度可以以千倍来计算，轮的发现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该隐是第二代的人类，所以他还过着一个人非常非常没有工具这个科技发明的时代，所以 Corot 画的照片、画的图片，整个的形象同过去的这个艺术界里面的自媒或者是以媒的观念作为最重要的原理的图画的历史完全不一样。他画该隐已经老了，筋一条一条缝起来，这个面孔是非常悲哀凶恨的，充满报复心，却无奈因为越来越衰老下去，那么假如呢整个筋一块一块出来，这些布遮盖他的身体都是已经破破烂烂的，那么呢以后呢就两个肝因为没有轮，所以他的孩子孙子们要抬那些妇女、那些祖母、那些老人家，那些被抬在上面的 而未做孩子，那么风从前面吹来，影子是向前不是向后。所以当我在巴黎看见那一幅画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时间思想这个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他表达最多的阴影在前面，不在后面，而他已经是一个没有办法挽回，一定要向前走面对死亡的老人。而现在拖了一大堆的债，一大堆的子孙，他们在哪里野蛮的生活，不知道到哪里去，飘零在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有时候让那些真正蒙恩的人先回去，你不要因此埋怨神，因为神有时候不愿意他所爱的人受太多在世上的苦，而神有时候又不愿意最爱他的人先回去，让他在世间受许多苦，要叫世人知道真正爱主的人是各种各样的苦难，信心继续向上帝歌唱。神有许多时候又叫犯罪最大恶极的人偿命，是不是让他在世间多受一苦？有时候正像罗马书二章四节所说的，上帝宽容忍耐慈悲怜悯，等候他们回应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最近我们在讨论的问题，为什么荷兰的归正教这么衰弱，荷兰的教会这么冷淡，荷兰现在变成一个信仰破产、积怨充斥、都凭这个全世界在欧洲的这个交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神学家跟我们讨论，他提到一件事情，他去查了，原来荷兰里面最好最好的基督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了正义征战的时候，都跑上战场，那是坏人不要去打仗，留在后方，就好人都战死了，留下一大堆坏人的后代去死。我有时候不能明白，为什么上帝许可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章，你找到了答案。神又是许可为以受逼迫的人被杀成功，而又许可犯罪的人长久记录在地上，漂流四方，影响许多许多的人。我们只能说主啊，你的美意也是如此，但是事实要证明出来，神的子民他们死了以后还继续说话，他的信心不会因为逼迫而消失，他们先知性的预言在他死以后继续发光。因为圣经说亚伯虽然死了仍旧说话，这是我们信心为人的依靠。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思想到第二个以诺，第三个挪亚，第四个才是亚伯拉罕。他的世界不错。